感谢主，再次在大家中间，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分享在主里边的好处，特别是主话语里边的好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好处，主在我们侍奉当中的好处。啊，非常的感恩。上周我们恩雨堂14年的堂庆，我在弟兄的微信的朋友圈里边找了几张图片，特别感恩，恭喜恩雨堂过去14年里边蒙神的保守。啊，看到一般弟兄姐妹渴慕追求的心，心中满了感恩，也看到神也不断的加添信主的人在我们中间，特别的感恩。这个是诗班是吗？啊，这是恩福堂的诗班，啊，都是敬拜神的，我们主内都是一家的，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这个呢，那次受洗的有3位的姐妹，感恩神加添受洗的人数，信主的人数在我们当中。我特别喜欢这一张，小朋友。为什么喜欢这一张呢？我看到一般小朋友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教会的未来，我们的下一代要培养起来。特别这里头我看的是一般的小朋友，他们已经在侍奉了，多么感恩的一件的事情啊！真是神的祝福带到了我们身上之后，又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这就是教会一代一代的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啊，这个地方可能大家都熟悉嘛，有去过吗？啊，是我们的首都啊，啊，国会大厦。这个是夏天白天差不多中午的时间的一个照片，这一张呢是夜晚冬天啊，傍晚还没有太黑的时候的一个照片。你看到有什么特别吗？这张图片里边除了这个啊国会大厦和平塔比较突出之外，另外有一个突出的地方啊，傍晚的时候才看得更明显一些啊，这个被称为是百年之夜啊，上面的火，如果去参观的时候，去那到那里的时候，那个火是烧着的，不灭，所以称为一个百年。为什么称为百年之焰呢？啊，是加拿大联邦庆祝100周年的时候建立的，这个就是1967年啊，去年是150年嘛，对吧？1967年就是100年的时候建的，这个成为百年之宴，其实也是一个喷泉。哎，你们有留意吗？去的时候还有水也有火啊，水火啊放到一起的啊，这个是一个圆形的，顶上顶盖是一个圆形的啊，有中间，刚才看那个图片的时候，你会看到有12个哦，现在不止12个了。一会儿我们讲为什么不止12个。这个图片上是12个，啊，有啊每个省和地区的这个省徽啊那个徽章，然后呢是周围是用大理石，包括这个啊下边是大理石，周围这些都是大理石来砌成的。啊，火焰 中间我们看到有一个燃烧的火焰吧，这个火焰是天然气，烧的天然气。天然气是从哪里来啊？很远的地方用来的天然气，很宝贵啊，是从阿尔伯塔省啊那边来的天然气啊，组成这样一个喷泉，中间天然气通上去之后可以点着，然后呢水呢也是从中间喷出来啊。如果你仔细看，下次如果还去的时候你留意一下，这个是66年底最后一天的时候，当时的总理把它点燃的。每次去你都看到它是烧着的，本来只是为了100周年庆典而设立的啊，只在那一年，就是1967年，本来计划只保留一年，但是庆典结束之后，这个老百姓就特别喜欢嘛，啊，这是件好事情啊，是我们加拿大一个非常啊，后来就成为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名片了啊，是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了，啊，是一个地标，是加拿大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啊，那个塔叫什么塔？那个塔是和平塔。刚才说这是由12块的啊，有12个啊徽章啊围成一圈，还有12块的这个大理石搞成12边星，这样一个啊一个建筑。加拿大有多少个省？你们考公民有考过吗？10个省，3个地区，合起来是13个啊。刚才我说不止12个，就是后来又加了一个，后来有一个地区又加进来，所以成了13个啊，13边形。所以现在这个啊，那个台子，像那个是祭坛哦，哎，是不是很像一个祭坛？上面是烧着火的啊，把13个啊地区和省啊整个联合到一起。我觉得原先12个更有意义啊，更符合圣经，是不是？12支派啊，12使徒啊，当然神再加上去，好像把我们外邦也加上去了一样，13可能更好，对不对？感谢神啊，啊，这是代表啊一个加拿大，好像一个啊，一个是和平，另外一个是合一的一个象征，是表示加拿大是一个国家，所以赢得了加拿大人的喜欢啊。最后一块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才加进去的啊，是一个最北方的一个地区，最后加，不是说他才加入联邦，他早就加入了，90几年的时候就加入联邦了，可是一直这个台子就没有加那一块进去，所以去年底的时候啊把它加进去啊。这个火并不是真正的一直在燃烧，我们知道需要维修，对不对？需要维护，有时候冬天太冷，极端天气的情况下它也燃不着啊，所以有些特殊情况下它还是会熄灭的，有时候还要维修啊。如果你仔细留意，里边还有一些钱币。有些人去玩的时候，一个景点啊，有扔一些硬币进去。其实硬币的数目还不少的，啊，统计过去啊几十年里头，差不多每年能够收5000加币，很多啊，以至于这个加币啊，收集的这个加币，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那些年轻人还设立了一个奖来资助他们啊，真让他们的人生真的是过一个很有意义的人生，做一个侍奉神的人生。这是这个火我们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的一个图片啊，这不是我拍的啊，这有这个网址啊，可以看到有人拍的一个图片，看到那个燃烧的火焰啊，是 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一个侍奉？是不是侍奉一段时间之后，那个心中的火就要淡下去了？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片，看到神的话语对我们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没有退休的啊，牧师有退休啊，基督徒没有退休。我们说退休了，这几年休息不做基督徒了，没有的，是常常少找的侍奉啊。我们今天刚才读的是和合本，我们再读一遍这个新译本这个经文好吗？让我们一起来用心啊来读神的话，也领受神的话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律例是这样，燔祭要放在祭坛的柴上吞销达旦，祭坛上的火必须一直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外袍，又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他要把祭坛上燔祭烧成的灰收起来放在祭坛旁边，然后脱去这些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出营外洁净的地方，祭坛上的火应常常烧着，不可熄灭。每天早晨，祭司要在上面烧柴，把燔祭排列在坛上，又在上面焚烧平安祭的脂肪，火必须不断在祭坛上烧着，不可熄灭。让低头向上祷告。天父，我们恭敬地来到祭坛的旁边，把我们全人献到上面，一点没有保留，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所言所行都交托，愿你来陶造，愿你来使我们成为圣洁，也愿你按照你的心意来使用。你的祷告交托奉靠救主耶稣圣名，阿们。短短的六节的经文，我们大概简单的看三点啊，先回顾一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他们啊，我们透过圣经我们知道，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到了神的山，然后神在山上显现，然后那个山就冒烟，还大大的震动，在烧着火的山上向人说话。可是老百姓就害怕神直接说话，他们宁愿透过摩西把神的话传给他们。然后呢，颁布了律法，在神的山上，西乃山上颁布律法之后，又设立了会幕。会幕建立起来之后，神就在会幕当中显现，要在会幕当中代表的就是住在人的中间，在会幕里边向人说话。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一直是要跟我们同在，跟我们来说话，他主动的来亲近我们，来寻求我们。然后呢，利未记就为我们人预备了一条道路，因为我们人都是不愿意亲近这位神的，因为罪的因素，神就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透过祭司祭物献祭，使得当时的以色列人可以跟这位神来在一起相交，归他为圣，做他的子民。立位记有人说是祭司的手册，其实不是，是每一个以色列百姓，全以色列民的 过圣洁生活，或者是说与这位神相交生活的手册。一到五章讲了五个祭，每一章讲一个祭，这五个祭就是什么？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是不是我们提到这些祭的时候我们特别头痛啊？读到的时候这祭究竟怎么回事，读来读去这个条例那个条例，这么做那么做，很头痛，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只看一个啊，我们看到这个燔祭是比较特别的第一个，并且是利未记一开始第一章就讲这个燔祭。燔祭不是赎罪祭哦，不是赎愆祭哦，是很有意思的，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把燔祭放到第一位。先说它啊，并且献祭的那个坛都称为是燔祭坛，对吗？啊，所以燔祭在所有的祭的里边的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啊。燔祭圣经几处说到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是所有的都要烧掉，一点都不了。猛馨香是什么意思？当神啊，好像闻到烧的那个烟之后，讨他的喜悦，是甘心献上的。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摆上，是甘心乐意，不是感谢祭，是甘心把自己交出来，甘心乐意，单单一个目的就是讨神的喜悦，所以叫馨香的火祭。火祭表示的就是一点都不留啊，只有那个皮是留下来，其他所有的都是烧得干干净净，从里到外一点都不留啊，不像其他的祭烧完之后有一些要归给祭司。燔祭是全部烧掉啊，归给神啊，讨单单讨神的喜悦。这一段的经文刚刚读的只有六节啊，因为几个词当我准备的时候就特别提醒我们，差不多每一段里头都说到要一直烧着啊，每一次都是什么要烧着？祭坛上的火要烧着，是一直烧着。第九节、第十二节是要常常烧着，第十三节又是火是不断的在祭坛上烧着啊，表示我们的侍奉，或者是说当时祭司在会幕里边的侍奉是要一直烧着的。原来祭司在会幕当中侍奉的核心就是维持祭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单单是把祭献上，更重要的是那个火要一直的烧着，那是不息之火，那是神给祭司的使命，也是今天给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侍奉的一个提醒，一个使命，常常烧着。要求祭司啊，这六节经文可以大概三点上有一些的啊提醒。第一，就是要甘心的顺服神，遵行主的吩咐啊，在不只是在会幕里边，就是在会幕的外边，表示的是除了教会的生活，我们教会外的生活都要归主为圣，活出圣洁来。还要把柴添上去，不单单是上面献祭，很多预备的工作，不起眼的事情，事前人后的事情都要去做，竭力的把我们自己献给主来侍奉我们的主。第一点我们看就是尊主的吩咐要一直吩咐啊，一直烧着。这就是说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让摩西再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的，说这是神的吩咐啊。我们知道只有亚伦及他子孙才可以有做祭司的资格啊，是对祭司的吩咐，需要祭司要忠心，要顺服 这地方我们特别看到一个题，一个字是通宵达旦，对不对？和合本的翻译我们刚才也都读过，是从晚上到天亮，上面的火必须一直烧着。你看到什么吗？是从晚上到早晨哦，可不是从早晨到晚上哦。他强调的是什么？是晚上，对不对？白天当然我们都众人都看得见，是不是？是通宵达旦，不是说整个白天烧着，他强调的是晚上。这告诉我们，白天的侍奉要献祭，百姓带着祭牲过来侍奉啊，真是非常的热闹啊，非常的啊，好像是荣耀一样啊，人都看得见。晚上的侍奉很不一样，没有热闹，没有荣耀啊，是守望的侍奉，是警醒的侍奉，也是非常孤独的侍奉。我们有带点茶经的，不单单是查经的过程当中做代，乃是预备的工作当中，那个是更重要的，那个是特别与神亲近的时间。在厨房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我们在这里开开心心敬拜，可是有些弟兄姐妹在后边为我们预备一会儿的茶点，对吗？包括圣餐，有人提前为我们预备，我们很多人都看不到。我们这里开开心的一起领受主的饼、主的身体、主的宝血，那个是神心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摆上，我们的侍奉那个时候的心态，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经历主，就是侍奉主的时候。但那个是孤独的，一个人做，非常感觉哇，怎么没人知道我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人鼓励我，没有人帮助我。那个反而就提醒我们，是不是对神忠心，是不是对神顺服，是一个考验，是一个试验。仁厚的试验，侍奉收尾的工作，包括音响，包括准备这个 PowerPoint， 都是没有人看见的，都是一个人坐到电脑前去做的，都是要提前来到，就是为了服侍我们这帮人。最重要的是侍奉我们的神，这就是通宵达旦侍奉，那个火不熄灭的侍奉。那个时候也更需要我们与神同在的一个时候，没有其他人帮助啊，自己非常孤独啊，也是最能体会到神同在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也特别造就我们人。这个本身就是操练我们是不是顺服神，这是神透过摩西丰富祭司的亚伦及他的这个后裔的子孙的，这是神的丰富，是在夜晚的时候，特别强调是在夜晚的时间，那个柴要烧着，那个火一直要燃烧着，成为一种的考验。我们是不是一段时间感觉做一段时间没人理会的时候，我们会有所退缩？这个经文就提醒我们，那个时候反而是体现我们信心的时候，对神顺服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感恩神给我们那样的机会，所以有这样在人后，在事前，在事后做这样侍奉的弟兄姐妹，你们有特别的福气。不过学习操练顺服不只是祭司，不只是教会领袖做的事情，是每一位信徒所做的事情啊。我们知道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对吗？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神救赎百姓，其实从出埃及记里头，神的心意就是那样，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让每一个人来侍奉他，做他君尊的祭司的。可是百姓不愿意，所以后来才透过摩西来说话，来设立了祭司的制度，开了一条路。所以神的本来的心意是让每个人从埃及出来之后走三天的路到西奈山来侍奉他的，只不过因为百姓不愿意，才开一条的出路。但是就是这样，神的愿望还是要让百姓做他的子民。圣经都说心意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羔牛。祭物和礼物是不愿意的，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都是照着他的一生，就是照着主的旨意过一个顺从顺服神的生活。这是神的吩咐，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是尊重这位神，以他为神。这是一件非常严肃认真的事情的，来不得半点马虎的，不是开玩笑的事情的。为什么？圣经里头有例子，亚伦的长子和次子，他们就去献这个燔火，然后就被神击杀而死。所以顺服并不是我们的选项，不是说我们想顺服的时候就顺服，而按我的办法去做，不是的，是神的吩咐，在神的眼前是非常严肃的一件的事情。人类的堕落就是因为人没有听神的吩咐。第二点，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二节的前半节里头，我们看到穿上祭司的外袍，这个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祭司的衣服都是很特别的，对不对？啊，穿上衣服来侍奉，这也是神的吩咐，神的要求，让他们在会幕里头侍奉的时候要穿上表示他们祭司身份的那种的尊贵，那种的华美，表示的是归主为神的。不过后边的看，让我们看到就有点特别啊，经文是说什么啊？要把祭坛上燔祭烧成的什么灰怎么样收起来，放在祭坛的旁边，然后怎么样脱去祭司的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的地方。还是很有意思哦，祭司不单单是做献祭的工作哦，他要添柴，他要把剩下的灰按照神的吩咐来收起来，收起来之后放到坛的旁边，然后呢把祭司的衣服脱下来，然后呢换上便服，他们经常叫便服，对吧？有的教会侍奉的时候要穿一些特别的袍子，对不对？特别我们的诗班，我们看到图片，他要穿这个诗班服，对不对？袍。其实说祭司是什么？要把那个祭司的服脱下来，换上什么？其他的衣服，就是我们说便服吧。然后就离开会幕，在会幕里头，神给他们的吩咐是要他们穿上祭司的服装的。这里头他强调的是要把那个灰收起来，然后穿上便服，拿到营外，拿出营外，是祭司必不可少的侍奉的工作，及时的清理燃尽的灰，才能够使这个火常常烧着，烧得比较好。给我一些提醒哦，祭司不是只做光艳的一些事情， 穿上祭司的服装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但是脱去祭司的服装，穿上了殿服，到营外，原来也可以归神为圣啊！不只是穿上祭司的服装，才是神所拣选的，才是归他为圣。你看这里头说的是什么？圣经把灰拿到营外洁净的地方，在会幕外边，祭司的侍奉也是他们的范畴。立位祭是呼召祭司百姓与圣洁的神相交的，是团契。不过分别为圣不是学习一套僵化的教条，不是祭司在里头按照规矩来做，他还要有日常的生活，他还要离开会幕到营外去。我们除了主日的敬拜，我们除了这个平时的小组啊或者团契的生活之外，我们还要跟家人在一起，我们还要读书，还要去工作。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表明我们已经是圣洁的，所以立位祭就提醒我们过圣洁生活。第一点的提醒就是顺服神，是摩西所丰富的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主的人，归主的人，我们都是服在这位神之下，我们是听他的吩咐。特别到刚才说的祭司的侍奉上的时候，与神过相交的生活是在穿衣服这样的小事上。他去献祭的时候，在会幕室的时候穿的衣服的次序怎么穿，穿几件啊，还要带这个啊冠冕啊，那个是很复杂的事情，还要系着这个腰带等等，是很复杂的事情。然后做这些灰的事情的时候，他要把衣服按次序脱下来放好，然后穿上便服，这是很繁琐的事情。我们做姐妹的就知道啊，出门参加一个比较隆重的事情的时候，打扮了很久的时间，这个衣服试试，那个衣服试试，加个这个装饰，加那个装饰，是很繁琐的一件事情。可是就是这样一些繁琐的事情上，好像是小事情上都要做，而这个灰是什么？好像是很卑微的事情。来，按照神的吩咐来去做，侍奉神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不管是在会幕内，还是在这个营外，我们都是归主做拿祭的人。所以看重神、敬重神的呼召是在教会内外的职分，不单单是在教会的事情，在家庭里头、在工作当中更加的重要。那些反而没有周围弟兄姐妹看得到，那是在背后特别经历神、活出神的机会。哎，我们为此感恩神给我们每个人很多的机会来活出我们的信仰来。这是从恩语堂一位弟兄的微信里头找出来的几句话特别的好我去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说如果我们的神是不计邪的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左右逢源，世界与天国一起来得。或者如果我们的神不鉴察人心，我们就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得心应手。只是没有如果，神就是那位独一的神，鉴察人心的神，他掌管万有，定规一切。听从我的话，就成了我们做神子民的唯一的方式。他要我们真实的从世俗分别出来，而不是做南郭先生蒙混度日。愿主保守我们做顺命的儿女，成为真正的蒙恩的人。我们教会 常常做饭的，在教会里边，因为那礼拜堂是我们自己的，就有很多的条件可以在那里做。一周里头有好几次是做饭的时间，就有一般的不同团契的一般的弟兄姐妹在那里甘心乐意的做这些众人看不到的事情，一些似乎很卑微的事情，但他们我在看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喜乐开心的做。我说有时候我就问，哎，姐妹你为什么每次做都那么开心呢？他是为主而做，是为了讨主的喜悦。神给他的命定，他感到神的呼召，他说我查经我带不了，讲道也做不了，那我就是充当于侍奉。有一位姐妹是我们在教会做清洁的，她做的就特别好，一些角落里头平时都没人去的地方，那些灰尘那个蜘蛛网她都敢看。我说这个都没人注意也没人去，你不要做。她说神知道，她是做给神的，就像祭司到营外去一样，他也是分别为圣。晚上在那里没有人，他在那里守望。特别我们看到我们有祷告会，每次有十几位的弟兄姐妹参加，没有多少人回来，可是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是守望。祭司在晚上的侍奉，甚至于可以说跟白天的侍奉不相上下，没有区别，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快看第三点，祭司的工作好像是从早晨开始的，好到后边了才开始。他说早晨的事情，从早晨，对不对？每天早晨前头啊，你看有意思吗？他先提要听神的话，然后说晚上，最后好像进到他的正业。早晨，每早晨，啊，要有一个侍奉的开始，但那个也是一个生命的更新的一个开始。烧柴啊，他要把柴摆上去啊，挑旺那个火啊，排好那个祭牲啊，那个是也是预备的工作，那也是预备的工作。是每天例行的工作。然后这里头提到说要把平安祭的织法特别强调，要焚烧。为什么？平安祭的织法表示什么？原来他说一个是要以感恩为开始，另外一个是要把最好的献上。我们的侍奉是以感恩的心为开始的侍奉，不是勉强的侍奉，不是不甘心的侍奉，乃是从着感恩的心来侍奉，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所以下次有人邀请你参与侍奉的时候，不要很快拒绝，思考一下，觉得是不是神给你的机会，把这件事情先交托给神，而问是不是神要特别使用我，给我一个机会。如果是的话，就存着感恩的心，然后把最好的献上，是最好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心中最好的是什么，把最好的献上，毫不保留的把自己献给这位主。有三点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点是听神的吩咐，一直烧着，那个是按照主的吩咐。第二点是生活的侍奉，人后的侍奉，日常的侍奉，也是常常烧着的侍奉。 没有哪一刻啊，不是说洪真宝探亲之后我就不是基督徒，这位神就离开了我了，我还是侍奉神。第三点，把自己交给这位神，把最好的摆上，不断的燃烧，一直燃烧，常常烧着，不断的烧着，这才能称得上是常常烧着的侍奉。记得前面国会大厦前那个祭坛吗？我把它称为祭坛啊。你下次去的时候把它想成是个祭坛，那个火是百年之焰，它希望是一直烧着的，尽管有些时候要维修。提醒我们，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位神是我们全人的神，是我们全时间的神，我们的一生就是侍奉他的人生，是讨他喜悦的人生。有个开始，从神的话语开始。如果我们不懂得神的话语，我们怎么来听他的吩咐？首先好好读我们的圣经，神的话语何等的宝贵，那个是蛮有福气的，在我们平日的读经祷告灵修上来操练，才能够不断的添柴火，眺望心中侍奉的火，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更新。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请带领诗歌的姐妹，让我们唱献祭于主。